杨瑶一看，这人长得挺凶，说话挺和气，赶紧站起来以礼相还，说着话分宾主落座。这总头领问了几句闲话，一摆手把别的人全打发出去了。杨瑶纳闷，不知这是什么意思，就见这总教师把门关上，来到杨瑶近前，微微一笑：高人，我先竖个罪儿，您是不是姓杨，叫杨瑶？一句话把杨瑶吓了一跳，他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个人怎么点出自个儿的名字，没见过他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所以杨瑶没回答。这总教师接着说：我说你呀，大概有点纳闷，我实不相瞒，刚才到县署去开会去了，哈哈哈，七品的县令曹大人吩咐下来了，让我们武教馆帮着抓个人，这人的五官貌相岁数什么样什么样布置的一清二楚，方才我一看跟您是一般般，别看你化了妆了，把头发揉了，脸抹了黑灰，但是避不住你的真面容啊。实不相瞒，你可惹了大祸了。听知县说，四年前你有人命官司，逃门在外，回来之后又打了人家曹府的儿子曹昌，肋条折了好几根，人家报了案了。曹大老爷下了通缉令，告诉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是一体严拿，并且说得明白，有人能把你抓住必有重赏，难道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吗？哎呦，杨瑶一听啊，人家说的都是真的，确有此事啊，但是他不知道这总教师是个什么人，能不能为了立功把自己送到衙门，那到了现在怕也没用了。杨瑶站起来：朋友，既然你知道我的戏里，我不隐瞒，不错，我是有人命。为什么有的人命？因为曹福在世欺人过甚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才把他淹死。他儿曹昌抢男霸女，我是路见不平，我把他打了。既然知县不饶我，下了通缉令抓，好吧，杀剐存留他随便。那么请问阁下，你是把我送去呢，你还是打算怎么办呢？哈哈哈朋友，你错疑了，如果我想抓你去立功，我就不揭开这个谜底了，我还告诉你干什么？方才我一看这墙倒了，我再一瞅你这模样，就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英雄。你放心，我宁愿为你受株连，打个包庇窝藏罪，我也不能做那不是人的事儿啊。我这么办行不行？咱们套套近乎，咱们哥俩冲北磕头，拔拜结交，我收你当个师弟，你乐意不乐意？杨瑶一听，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，这不是多个朋友吗？因此就点头答应了。一问这总教师叫什么名儿，姓周，名叫周伦，人送绰号叫花拳太保。 等磕完头之后啊，杨瑶就住在这儿了，把衣服也都换了，没事儿跟这把兄就问，那你什么时候到这当的总教师？凭你的口音，你不是本地人呐。周伦也就说了实话了，兄弟，实不相瞒呐，我是湖南澧州府的人，我也有人命啊。你看，你把大恶霸给淹死了，我把严巡给打死了，因为这年头太缺德了。穷人家吃不上一口饭，我卖了点私盐，没想到被严巡查获了，真要把我扭送到当官，我就得蹲一辈子大牢。一怒之下，我杀死严巡，逃门在外呀。现在我这个名字是化名，真名恕我现在还不能说，往后你自然知道。就这样，我浪迹江湖，后来流落到本县，正好他们成立武教馆，以武比斗输赢，我当场亮义，他们看得挺欣赏，这才把我留下，熬过了三年，变成了总教师，过去那官司也就算偃旗息鼓，没有人知道了，我就安顿下来了。因为咱们哥俩命运相同，我这才把实底告诉你。
哦，
杨瑶经他这么一说，跟周伦处得更亲近了。周伦就问杨瑶说，既然他们抓你，你还主动送到门上来，为什么呢？哎呀，哥哥，我并不傻，我倒是来找我娘来了。我跟我母亲四年多没见面了，老娘现在不定什么样子，因此我才化妆改扮，望求哥哥也助我一臂之力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肯定在本县嘛，错不了，有人告诉过我。嗯，那怎么办？明天我就撒起人去寻找老伯母。杨瑶啊，把母亲的年岁、模样、特征跟大家说了一遍，大伙就按着这个分头寻找。你说那年头又没相片，这玩意儿找不太容易，可这帮人也有主意，把全城要饭的妇女全给找到一块儿，按这个岁数上下差不多少，又给挑选出来，一共找了47个老太太。别人打发走了，把这40多个老太太集中到武教馆的后院，叫杨瑶挨个认。杨瑶站在队伍的前头，辨认来辨认去，就听见人群之中有人哭了：“儿啊，娘可见着你了！
哎呀，娘，
您把我找的好苦啊！”闹了半天，陈氏果然在队伍里头。这一招还真灵验了，当时母子相见，抱头痛哭，把别的老太太都打发走了，周伦每人还给了一两银子，当下叫人给陈氏更换衣服，安顿了房间，娘儿俩住在一起呀。分手好几年了，这一晚上也没睡觉，杨瑶就把到了金牛山学艺的经过跟母亲讲说一遍，陈氏把这些年的遭遇也讲说一遍，简直是没完呐，只说到五更天了， 娘儿俩这才打一盹睡。第二天接茬唠，周伦呢知道杨娇是个人物，要讲究功夫比自己高的多的多呀。周伦想给我兄弟安排个什么角色呢？要论能耐他应该当总教师，但是不行啊，官府正在拿他呢。他现在越销声匿迹是越合适啊。另外在县里待着这玩意儿还不保险，因为武教馆人多口杂，你知道哪个走漏了消息，在这长期住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他就跟杨娇商议，杨瑶就说，哥哥您甭替我担心，我来的目的就是找我娘，既然把我娘找着了，我就不想在龙阳县待了，我打算最近这几天赶奔鼎州。听我娘说我还有个舅舅，如果还活着的话也在鼎州城内，我们娘俩去看看，咱们弟兄后会有期。周伦一提难舍难离呀，兄弟，我看你也不必操之过急，既然伯母已经找到了，他老人家身体挺虚弱，你呢也净受苦了，就在我的武教馆后院一住，好好的休养休养，等到来年你们再走也不晚。你看周伦是热心肠人，一再的挽留，杨瑶母子不好拒绝，就住到武教馆后院了。还也是何该有事啊，正应了咱们刚才说那句话，人多嘴杂，有的人在茶楼坐着说闲话，就说起杨瑶单掌机强的事儿来了，说我们那儿新来个人，二十来岁，可真有能耐。哎，你说他那个掌法有多硬，咔嚓这一下把一面墙能打倒，这要打在人身上，这人还好得了吗？你看别人一听这事儿新鲜呢，就问说这人哪儿的，姓什么叫什么长什么模样。有的人嘴欠，把杨瑶这外形就说出去，一个传十，十个传百，渐渐的就传到衙门里去了，也传到知县曹禄的耳朵里头了。曹禄这么一听，哎呀，这不像我们家那个仇人杨瑶吗？啊，他来找他娘。这个茬也碰上了，他确实有个娘。难道说我哥哥死了就白死了？人命关天呐，不行，这事儿我可得调查清楚。来人，把捕快给我叫来。刹那间，捕快进来了。这家是个大个，姓李呀。因为他抓差办案有两下子，叫快手李，在衙门里头办事多年了，他迈不来的里边躬身施礼，卑职参见太爷，免了。我说李头啊，你在外头听着点什么消息没有？回老爷的话，不知您指的是哪方面？哎，别的我就甭问了，就是前些天我要悬赏严拿的那个逃犯杨瑶，你听着没听着有关杨瑶的传言？回太爷，卑职正想跟您说呢，我也听说杨瑶就落在县城里头了，说是嘛，他来找他娘，还听说落到武教馆了，不过都是传言， 不可平信，糊涂。传言也好，真事也好，你身为捕快，应当认真追查。本县给你飞天火票，你带上几个人，马上赶奔武教馆，看看这是真的是假的。要是假的呢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；要是真的，就把这羊腰小兔崽子给我立居所带，不得有误。
是，卑职遵命。
快手李啊，当时接过飞天火票，转身赶奔班房。坐到班房，他有点发愁。愁什么呢？其实啊，他早就听着这个信儿。身为捕快的，专门讲究捕盗抓贼，他一天接触的都是什么呢？消息是最灵通的。但是呢，他跟武教馆的总教师周伦交情不错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有时候带着几个弟兄到了武教馆那一坐，人周伦是带入上宾，先叫馆子给送饭菜，然后再送白花花的银子。逢年过节，周伦亲自到这拎着礼物来给拜年。哎，也就这么说，周伦是个财神爷，能把他得罪了吗？这快手李一琢磨，这不是谣言，肯定是真事儿，因为是武教馆传出来的信儿，不是一个人这么说，据说这杨瑶还住在他们那后院。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我要去抓去，不但得罪了周伦，而且就是一场大乱呐、啊。那杨瑶不是好惹的，你要抓他，他能干吗？当时要动手玩命，大概我这两下子还白给呢。不去，太爷不答应。这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他手下有几个人，一看头，朝着脑袋搭着着，紧锁着眉头，过来就问：“李头，怎么了？太爷把你训教了。”各位，你们不知道是这么回事。
哦，
我头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一筹莫展呐、啊！我现在是进退两难。我头这么办得了，这事既然县太爷都知道了，你想盖也盖不住了。咱们是吃这碗饭的，那没有办法，像不像作比成样，咱也得走走这个形势。另外那头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呐、啊，还得见机行事，见景生情。您能不能这么办？说先呢，把周伦请出来，在酒席宴前把这事儿跟他叫开了，看看周伦什么意思。他乐意出卖羊妖，那正好咱们两方面合作把这案子给抓了。假如说周伦不同意，他跟杨瑶有什么勾搭连环的事儿，那么听听周伦什么意思。他要能把杨瑶给放走，他兜着这事更好办了。县太爷要怪武教馆，怪不着咱。凡事都得通融啊，不能把事儿操之过急。要得罪了武教馆的人，往后咱的饭也吃不了。尤其这个年头，乱七八糟，刀枪四起呀、啊，得罪仇人得罪不起呀、啊。这快手李一听这主意还不错，好吧。当天晚上，他们在海滨楼摆了桌酒席，派人送请帖，把周伦给请来了。 赵伦一听衙门请客，他就警觉起来了，心里合计不好啊，是不是为我兄弟的事情，所以来前他也做了准备，兜里头多带的银两和银票。到了海滨楼跟快手里一见面，啊，来来来，请坐请坐请坐，说了几句闲话，推杯换盏吃开了。快手里把闲人打发出去，表现得十分毙命呀，咬耳朵说话。
我说总教头，最近风言风语说你窝藏着杀人犯呢，那个杨妖就在武教馆，可有此事？哎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拉倒，这可都是传言。
嗯，周伦一听果然叫自己猜中了，但他表现得十分沉稳，把酒杯放下了。李涛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有怎么办？没有怎么办？
喂，哎哎呀，总教头啊，咱们是老熟人了，我没短了花您的钱，您可弄清楚，我绝没有恶意。倘若我不讲情面，我就到那儿搜查，您怎么办呢？他我不是那种人啊，
是不是呢？
人都是有感情的，我先跟您这透个底，我问问杨妖跟您是什么关系，如果果有此事，您呐最好打发他快点走啊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县太爷认起真来，真要把他查获，您非受株连不可。别看您有能耐，别看您有势力，那不好使啊，人命关天，惊动了上峰的官府，您更不好走了了。假如没这事儿呢，您也把底儿交给我，我放心了，我领人就到那一搜查，没有我安心理得的回禀县太爷，说这纯属是谣言，对您对我都好，今儿晚上请客就这么个意思，您能不能把这底交给我？